约伯记四十一章，这是耶和华讲话的结尾。那谁能帮我们分一分呢、啊？这个耶和华跟约伯讲到现在啊，你可以怎么分类他所讲的话？有没有人试过他到底怎么个分类？还有哪些方法来分类？
他是不是用这些人能看得出来的自然地理？比如说今天我们读了这个第十二节，就是论到鳄鱼的肢体极其大力啊，我不能沉默不言。我觉得神不是要讲这个鳄鱼，他的潜台词是，其实我的旨意是很美好。然后对应的这个三十八章一节，如果用大白话讲，就是其实你们人不明白我的旨意。我感觉中间可能会有这么一个顺序在里面，我还在看
摸索之中。哦，那耶和华到底说了哪些类的话呢？你要怎么个分法？你当然可以从这个自然界啊、动物界啊，是不是还没有别的分法？
从另一个角度来讲，神的旨意首先它是有一个创造性的，是一个大的环境的一个创造。就比如说这个大地的根基啊，这个海水光的这种，因为就之前也说过嘛，这个光不只是太阳的这个光，它一定还有一个光在前面。就是说它这是一个大的创造的旨意，然后是一个小的创造的旨意，什么星辰啊，这种云彩雨啊，这些的运作，自然界的运转的规律，就它的旨意，一个大的创造，一个是创造之后的一个运行的规律，然后是动物。首先它讲的动物是指说这些动物是各案其实它有它的安排的，
对，
这是一个强调的个点。另外一个强调的特点是说呢，动物有不同的特点，而动物的这些特点不是人的智慧或者说不是人能够去掌握的。再接下来就应该是在讲它的一些创造的这个动物的它的能力特别厉害嘛，之前说过这个河马呀，这里的鳄鱼啊，都未必真的是我们现在的，
对对对，
河马鳄鱼嘛，就是它创造的这样的特异的特别厉害的一些生物，能力是实际上是超过人的能力的。
我在看还有一个很简单的分法，就是他问约伯所有的话呢，可以分成至少两大类。一种就是说你知道不知道，他到了最后这两段呢，他是说你能不能，对吧？他这里他就不太问说你知道不知道啊，不像他开头讲说命定晨光的本位啊，啊什么海水呀、啊、野山羊啊，他都是问说你知道不知道。现在他就不一样了，这个 behemoth 还有这个 leviathan， 不知道是什么大恐龙。他是说你能不能，那尤其这两个很大很大很能干的动物呢，为什么要问说你能不能呢？就是说连我所造的他都不听你的话，你要我听你的话吗？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这个意思在里边，但是至少这两个阵营蛮清楚，他要约伯看见自己的限度。一方面的限度呢就是你知道不知道啊，一方面的限度呢是你能不能。我是看了就可以从这两方面来分啊，当然你前面还有讲到它的自然界啊、动物界啊这些东西的。但有关于 Leviathan 这个所谓的大鳄鱼啊，其实里面没有什么我们可以去，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可是我怎么觉得前半段说的是鳄鱼，后半段好像不是在说鳄鱼，这也是鳄鱼吗？
它的两个名字，两个名字中文就把它翻成鳄鱼了。这个其实你看英语它就是 Leviathan， L-E-V-I-A-T-H-A-N。这到底是什么其实没有人知道，但是总是恐龙一类的东西啊，因为它好像真的是能力特别特别大。前面那个是 behemoth，
是两个不一样的东西，
两个不一样，对、
啊、OK，
所以中文
我是觉得这怎么说的后面的就不像是在说鳄鱼。
我们就是看它这个鳞甲一一相连啊，刀刺不破它就把它叫做鳄鱼，实际上这不是鳄鱼、啊、
就是一个很强壮的动物。
对对对，现在很多的科幻片啊啊这种 sci-fi 的影片，他们就喜欢用这两个名字，一个就是 behemoth， 一个就是 leviathan。
既然电影里你看到那种喷火的龙，可能有点像这个东西。
OK，
但是我不知道它能不能飞，因为它十九节还可以点着火嘛，对吧？我真看有人解说说，这个史前时代是有这样的可以喷火的龙的。但是你也没法考证这些东西。
嗯哼，不要说别的，单说它这个心脏啊，你知道那个 blue whale 这个大金鱼的心脏啊，它就像一部小汽车这么大了，就这么厉害，它像一个那个 mini cooper 这么大。那你想想它那个东西有多强壮，这东西真的是神造的，太神奇了。它这么大一头金鱼，它可以那个尾巴的力气、腰的力气，就不说这个 leviathan， 就单说我们现在知道的金鱼，那就不得了啊，那个是不得了的一个活机器啊。好大的能量，好大的动力，可是他吃的是这种海底的这种 显微生物。
这么说，我们中国人传说当中的龙也不是完全 imagination 了，
对，
也是有根有据的。
他问题还不是在这里，他问题是说几乎所有的民族都有一些有关于这个龙的神话，
嗯，
都有，而且都相当的类似的。你知道像中国的这个淮南子，它里面就讲到以前的古代的所谓的洪水猛兽啊，为什么洪水跟猛兽都摆在一起呢？因为洪水时代的前后，他说那个大鸟啊落在人的屋子上呢，是可以把你的屋子压坏掉，这么大的。Okay, 那我们从化石里面是看见有这种东西啊。然后它有一种龙叫做凿齿，不知道是什么东西。那我们现在很多的恐龙就是拼起来，从骨头里面这样拼起来的东西。但是的确几乎所有民族的从这个创世啊或者史前的传说里面都提到这些大动物，因为他们真的在嘛。那进化论是说人不可能见过他们，现在问题是在这里，肯定有这种大动物，因为他骨头都在那里。只是说圣经说呢，人是和他们并存的。
Answers in Genesis 的观点就是大洪水的时候这些大动物全部都给灭掉
了。Yeah, 当然他们还带了一些小的进去了。英国的古代的传说还有说怎么去杀这些龙啊，中国也有。通过夏甲这个王还有养龙的官，他养的到底是什么龙都不知道。这些大动物很有能力很奇怪的怪兽呢，他们一般他们可能只生一胎啊什么什么的，很容易就被灭绝掉了。这个东西就是说，因为你就着人类各民族的传说来讲，它的确是存在的。但是大部分的东西在洪水里面灭掉是不错，因为化石必须是洪水时代形成的嘛。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恐龙的化石一定是在高原高山上，因为他们逃啊，最后被冲在一起， OK, 是埋在一起而不见得是活在一起的。我跟大家讲过，你如果到这个 Utah Colorado 那边去，这个National Dinosaur Monument 一定要去看看，它那个恐龙山，它那个山整个的山不是山，整个的山就是恐龙的骨头，像鸡骨头一样被挤在一起。 That's incredible, 一个 powerful 的这个大洪水的见证。因为什么样大的力气能够把它们全部搅在一起，就像我们那种这个垃圾处理机一样把它压了，压在一起的整个山就是那个东西啊。啊，这东西你没有办法用别的方式去解释的啊。但那些大动物是真的在，只是这些大动物恐怕大部分都死在洪水里面。洪水以后可能还有一些呢，就是看着神让多少的动物进到方舟里面。那大家应该晓得这个创世纪第七章第八章这边讲得很清楚啊，这个东西不是挪亚出去抓的，是神使各样洁净动物不洁净动物到他这里来，所以神叫他来他就来，神要他存种他就存种，神没叫他存种他就没有存种了。那是这么回事。但这章里面还有没有什么交通？没有交通的话，我们就得进入这个约伯记的大结局了。好了，我们这章呢有几个问题大家需要先思想思想。首先就是说啊，如果你是约伯，你会怎么回答耶和华？这时候约伯要开口说话了，对不对？他有机会呢最后一次表态。那显然他这次他的回答的东西很得体也很对，因此呢耶和华悦纳他。要是我们的话我们会怎么答？要班长，要是你的话你怎么答？
那我首先就是说，那你已经当面给我回答了，我也亲眼见到你了，你又这么厉害，那我肯定就是先把我身上的伤给我治好。伤治好。
有道理。Edward, 你会怎么回答他？
对，我可能就是比较愚蠢的回答他问的问题。
哦，你回答他问的问题。
继续讨论什么鳄鱼什么恐龙的问题。
小魏呢？小魏你觉得你会怎么答？
说明约伯这个真的把神的讲的这些话听进去了。
哎，就是他怎么听得这么懂啊？神跟他的问答好像很对路，我们还是有点摸不着头脑，他好像都听懂了一样。
肯定回答好蒙哥上一个问题，就他怎么分段的。我大概看了一下，神讲了那么多这个动物啊，天然自然的，
嗯，
但是他偶尔插了一句话就很有意思，
是吗？
我把那几句摘出来，大概就是这么几句话：人不能明白神的旨意，
嗯，
然后第二个人不能去与神辩驳他的旨意，
嗯，
三个人不能废弃神的旨意，
嗯，
最后一个那个鳄鱼嘛，我的旨意是很美好的。如果大概是真的是这么去概括的话，那因为我只能说，好了，我知道你什么都能说，你的旨意是不能出来的。这么回答他。
呀，yeah, 这有道理的，有道理的。徐悦，徐悦，你觉得你会怎么打？
我没想过这个问题，但是我觉得约伯回答的很好，因为我以前总是注重的一节是第五节嘛，哈，大家都引的啊、哦，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要么就说哦六，就是因此我厌恶自己，这个所表达的情绪也是挺有意思，或者一种态度。
嗯，
但是我前面我发现第三节其实说明他看到问题的症结，对吧？
是什么？
就是谁用无知的言语使你的旨意隐藏呢？他实际上是说前面所有跟他朋友之间的辩驳，包括当然也包括他朋友的那些话，让他意识到他是用无知的言语。
嗯，
但是你无知的言语是没关系的，无知的言语却是神的旨意隐藏，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我觉得今天这个是非常有时代性的一句话，可以说今天有太多的人用无知的言语去隐藏神的旨意，自己还不知道。
嗯，
这个所以非常非常的可怕，对吧？不管是在公共政策的生活中，在教会里头，尤其是今天所有的人在网上都可以自由发言的时代，太多太多无知的言语了，这个实在是太可怕了，搞得整个非常混乱。
他这个重复了耶和华的话，就是无知的言语使我的旨意暧昧不明。这里面有两件事情，刚才徐月已经讲出来了，一个就是无知。那无知在这四章里面呢，神呢其实主要是在说我的创造，我所做的这一切你们都无知，对吧？那既然连这些都不知道的呢，那你们讲了半天呢，根本就没讲到重点上。那个重点照中文看呢，就是在我以上已经跟他讲了，他在这里把他的旨意提出来，他有一个旨意是要约伯受苦。那这两个到底怎么连在一起，我是想不透。但的确他在这里才是把它放在一起讲的，一个叫做无知，他问的这些问题主要就是对约伯说的，你是知道不知道，或者你能不能做，你连这个都不能做，你连鳄鱼都不能拴，你要拴上帝吗？你的理能够讲得过我吗？我们跟他比起来实在是太渺小，所以约伯说这些知识太高是我所不能够明白的啊。对了，上一章还有一句话呢，是后来保罗引用的，就是说是谁先给了他叫他偿还呢？经济的这句话就是在罗马书里面讲了，他对神的一种赞叹，对吧？全部都是神自己，从神自己发出来的。因此呢，那个神叫独行其事的神，叫做这个叫做神的旨意，神的旨意。人如果在知识上能够认识自己的无知，那么我们就应该有一个觉悟，说对于神的旨意呢，我们是不明白啊。那不明白呢，就不要随便讲。这好像是这里说的。玛丽超，你有没有什么看见？
没有，我就是觉得约伯说的太好了。
他的确说的太好了，
我觉得他这个回答是太好了，确实是领会到了耶和华的意思。
他知道神为什么要问他这些问题，等于这么说好了。我们还在这摸索，但是约伯当时他就听清楚了。那至于我们常常引的这个风闻有你啊，或者在炉灰中忏悔呢，这是约伯的体会啊。我们比较少花功夫去仔细摸索一下约伯为什么会现在有这样完全不一样的体会，对吧？哎，他这三个朋友懂了没有呢？神说了，你们论我不如我的仆人约伯，这他们会不会不服气啊？
他们服了，他们不是就去，
我知道
照着耶和华吩咐。
后来是服了，可是他们转得过来吗？他们心里到底怎么想？
那就不知道了。
就是了，那他们当然就不敢说话，只是说他们对于这个约伯为什么讲论耶和华胜过他们的讲论，他们到底弄明白了没有啊？圣经就没有说他们的反应到底是什么，他们只说他们照着耶和华的话去做了，对吧？
可是我还是不大懂为什么约伯在第四节还要说这句话。
他第四节
还要求你听我，我要说话，我问你，求你指示我、哦、这都说完了还要求啥呀？
这个是这样子，就是说中文呢他用的标点符号是一个分号，但是呢别的版本呢他用是个冒号，就是求你听我，我现在要说的话是这样。
啊，只是就是后面这指示。
对对，他要说的话就是这句话。
啊、这后面这些指示。
对，我不说了，求你指示我。就好像最后那个谁啊，以利户还是谁跟他那个建议嘛，人应该说我不明白，求你指教我，这个是对的。那这个就是约伯说我要说话，他就是这个。
那就是不是他还要问啥？
他不是还要再问啥了？所以这个你看 King James 里面他用的就是冒号。
因为标点符号也这么重要。
你那当然，你点错了意思就改了吗？那有关于这个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这句话，大家的体会怎么样？你自己有没有过这种经历？ 对照我们新约的弟兄姐妹来说，这是一个类似什么样的经历？你当然不见得亲眼看见神，对不对？
就是本来听别人传福音嘛，最后自己经历神。
Yeah, 自己经历神。Yeah, 那还有呢？
以前小时候跟我爸妈在一起，就特别是我妈吧，遇到什么事情她就会祷告神。
嗯。
然后有一次就是我爸爸他生病了。大半夜了就被我妈妈就全家老小全部拽起来，然后说为你爸爸祷告，祷告完之后他就病就好了一半，到第二天早上就全好了。
哇，感谢主。
我妈就说啊，这是要为多为他健康祷，他要是得罪我们的话要饶恕他，要求神赦免他嘛，就这样。但是那个时候是小时候，就觉得信心可能就建立在父母的身上嘛，就是建立在这些小事情上面。等到后面自己去上学离开父母了，遇到事情了，然后也就祷告神。祷告完之后发现原来上帝也会很奇妙的去成就这件事情，然后就觉得好吧，自己亲身的去经历了一下。
你感兴趣。哎，你爹怎么常常生病？
他就是我妈妈讲什么他就不愿意听，他觉得我妈妈就可能没他懂多，文化知识没他高，脑子没他转得快，然后我妈给他提的意见啊什么他都不会听，他脾气其实我爸爸以前他脾气很不好的。
真的
他也经常暴躁，然后经常的会跟我妈妈打架打我妈妈。
哎呀，这个你把他掀出来不得了。
那都是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对于我们现在来说就是他跟他的家庭成长环境有关系的，就是他小时候我爷爷脾气也很不好，而且我奶奶还是那种小养童养媳嘛，然后还是小老婆童养媳，经常被大老婆挑拨，然后就打他，知道吧？他去世了之后，我奶奶就被从那个家里面赶出来了，然后我奶奶养不起他们，就把我爸爸就抱给别人去养了，然后别人就把他当成那种雇的那种工人一样的使用，所以他就从小造成那种心理，知道吧？
哎呦，那真是很坎坷啊。
对，但是他在这个过程当中跟我妈妈就是也在经历了信仰不断的去成长嘛，所以他现在就是已经和以前完全不是一个人。
OK, 我感谢主啊，谢谢你跟我们分享这些啊。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其实重生的经历是蛮重要，这个重生的经历就有点像这里所说的，从风闻有你，所谓风闻有你呢，它不见得是你还在福音的时候，也可能是你光是理智上或者心理上愿意接受耶稣，其实神的存在以及耶稣的同在对你来讲呢，还没有一个从生命的根本处把你震撼住了，真的是好像你醒过来了。你知道这件事情是真的了，你把神当真了，这个应该还是有点区别的啊。所以弟兄姐妹，你要是感觉到自己还在信主的路上有点糊里糊涂，你觉得还是有点脑子里的事情，那你是可以拿这句话出来祷告的。你让神，你跟他的关系从一个风闻有你到亲眼见到你，这也是这个约伯记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应许嘛，对不对？当他真正经历到神的时候，什么问题都过去了。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听福音的时候所有的问题一下子都过去了，那不是因为问题得到了答案，而是你很自然的就把自己那些说法就把它放下，而且你自己回头看呢，我们做见证的时候他会觉得自己很好笑啊，觉得自己特别聪明，从前那都是有点类似这个啊。
对约伯的经历而言，到这个时候的时候还没有那种病痛得医治啊，还没有到那地步，他仅仅是神突然出现对他讲话。所以他所以今天亲眼见你，就是他以前都是在问神，好像从那边没有什么回音，神本身突然显现跟他讲了许许多多，他听明白了这个精神，所以就是说他是用无知的言语在隐藏神的旨意哈。但对我觉得对于我们今天基督徒而言，有一个经历比较像的，就是如果你有一天突然觉得说这个圣经不是在对别人讲，或者说不是在讲一个道理，而是在对你讲，你在寻求答案之中，你突然觉得这个话是对你说的，我觉得可以算作这种类似的吧。
没错没错，尤其你有一点点的经历之后，你自己就应该开始在这件事情上要觉悟，要知道圣经所有的话都是对着我讲的啊。你甚至可以问一个问题，假如这个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耶稣会不会为你钉十字架？那答案应该是很肯定的，他真的是这么爱我， 啊，他不只是成就人类的救恩，他是神爱我，将独生子赐给我，叫我因为信他得了永生了，不至灭亡。这个跟人数的多少是没有关系的。那这些都是可以从神的话里面呢，慢慢往这个方向去走啊。他也是一个所站的立场。这些神把这些话给我们，不是说我们一定要经历像约伯这样的经历，而是说，的确我们来到神面前有两个阶段，有一个阶段就是说，现在是亲眼看见。神直接从旋风中回答他了，啊，这个回答就够了，那他可能给吓得身上也不疼了，是吧？话讲完发现说，哎呦，皮都长好了，你看看奇怪。其实他这三个朋友到底心里面想什么？哎，他们听懂了多少啊？是不是说这个对于神的话还有点不服气？那个我们就不太明白了。
反正他们也吓到了。
也吓着了，
所以他就赶紧取公羊啊，取公牛啊，去献祭。
对呀，我们所知道就是直到今天呢，我们大家还是读不太懂这个约伯记，这是我们所知道的，对吧？
嗯。
然后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假如他们这些朋友从一开头就这么做，大家来送他一块银子啊，一块金子啊，给他牛啊，给他羊啊，来安慰他，是吧？那会怎么样？也许约伯就不会受这么多苦了，不晓得。但我们说过，这约伯记整个写下来是给我们读的，也就是说约伯呢替我们吃了不少苦头，他的朋友也是吃了不少苦头。那约伯替他们祈祷，他怎么个祈祷法？谁能够把这个约伯的祷告词给我们？
哎，这些人送他银子和金环的时候，耶和华已经赐福给他了吗？
不知道。
耶和华已经让他身上穿得好了吗？
不知道。
Anyway， 起先人真没人理他，连他老婆都骂他。
他老婆的话
肯定就没人理他，怎么忽然人家就都来对他好了呢？
就是了，就可能这个事情传出去以后，也许是约伯，也许
要么就是人家都知道神跟他说话了。
嗯嗯，
对啊，
神没有丢弃他。
说话，
哎，神跟约伯说话不一定别人听得见的。
呀，这也是
神不会和大众像这广播电台一样说话的，
嗯，
不会人人都听见的。
他的三个朋友也许听见，
三个朋友有可能听见，不可能别人听见的。
反正这几个人听见，就是这几个人就是广播电台了，就马上出去讲了。
OK，
不得了的事。
那他们献祭的时候会不会有很多人来看啊？
那越献越多了，那当然就热闹起来了，对吧？
那个第十节讲了耶和华赐给他的比他从前所有的加倍，
嗯，
所以我在说呀，他这里已经赐他了还是还没赐？如果神已经赐他什么东西了，那些人再送银子金环就是多余的了，就是贿赂他了，不是安慰他了。我刚刚的问题是这个问题。
OK，
是他们来安慰他呢还是来贿赂他？我就说以前都不理他，连他老婆都骂他。
对。
可是这会儿又来安慰他，又给他银子。
他们肯定是从他被医治觉得，哦，这次神是真的，然后他们就想啊，我赶快我要表达一下。
那这些很多人都以前是受过约伯恩惠的嘛，就像他自己讲的一样。对吧，现在上帝又跟他讲话了，那不得了了。
对呀、啊。
那赶快回来，这当然也有一点巴结的意思，我想是。
巴结的，我也感觉到有点巴结他的意思，就算不是贿赂也有巴结。
在这种时候你巴结还比不巴结好，
对
吧？
对啊，还是可以。你想有些人都见过神了，你随便跟他什么
话，
对啊，肯定去巴结啊，如果说大弟兄，哎，见了神了，我赶快。
对呀、啊，就像那时候文化大革命跟毛主席握过手的人回来手都不洗的，
手都不洗，
一个一个握，大家都和他握手，他都不能洗手。
在这里面讲两个角色就没再提了，一个是撒旦，对吧？
跪下了嘛，他之前
对对对，他已经完全被赶跑了。还有一个就是约伯的老婆。
啊、哦，对，那个就是
老婆肯定不说话了嘛，不敢再说话。
嗯，就老婆不说话，再乖乖给他生儿子是吧？
给他生儿子生女儿嘛。
是哪一个人真正应该换掉，就是他太太，可是偏偏就没换他太太，对吧？
那也不一定，他还有其他太太呢。
哎呦，加倍是吧？
对呀、啊。
哎呀，
在那年代，他再有几个太太也不稀奇。
他别的没有被点名，就这个太太被点名了。
这个是大老婆还是大老婆吗？还可以有二老婆、嗯。
好吧，好吧，好吧，这话姐妹讲出来，我们就同意，就阿们就行了。
那个年代都是这样，你看他又活了140多年了，他要和几个太太才能生那么多孩子。
好吧，这样我们就大致结束了约伯记。那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说，你如果这样走过一遍，你最好的办法，下一件事情做什么，自己再去从头到尾再至少再读个几遍，你就会看见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你好像觉得读了好像我们武打小说里面好像脉络被打通了一点，是不是？现在看的就比较顺了，比较知道他在说什么。可是你要是不这样仔细的去查呢，你往往不知道他们在讨论什么，光知道说最后神跟约伯讲话了，是不是？